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又到了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了，我是吴爽，欢迎你。他是一位医生，也是一位宣教士，在江苏清江浦的土地上，他行医、讲道、祷告，将基督的怜悯活在每一个病人面前。燃亮的一生今天继续为你讲述钟爱华，一位把爱留在中国的属灵父亲。上一集为你讲到，美国在海外的医疗宣教事工被调查，并且给出了和事实不符的报告，钟爱华不得已展开辩论。欢迎收听《钟爱华传》第47集。
他是一位医生，他也是著名布道家葛培里的岳父，他更是一位曾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宣教士，他的名字叫钟爱华。
钟爱华传，燃亮的一生正在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一篇报告的影响似乎还不够大。1932年底，在中国的宣教事工又遭受了新一轮的打击。赛珍珠的小说《天地》于1931年出版，美南长老会差会并没有意识到赛珍珠本人已经不和他父亲的同工们站在同一战线，所以仍然要给他荣誉。而赛珍珠也明白，他会在纽约的华尔道夫酒店见到一些美南长老会差会的领袖，所以特地准备了一篇坚持己见、措辞激烈的演讲。到达现场之后，赛珍珠才发现宴会厅里还有400多位付费出席午餐会的客人，但是赛女士依旧照准备好的讲稿进行了演讲，引起了轰动效应。他在演讲中用无知、傲慢、迷信、粗鲁来形容宣教士。他的演讲后来以《海外宣教用处何在》为题，发表在《文学文摘》杂志上。在随之而来的论战中，钟爱华写了一篇文章，表明了一个重要的观点：赛珍珠呼吁宣教士停止口头布道，而仅仅通过生活来彰显基督的灵。赛珍珠轰动一时的演讲早已被人遗忘，但钟爱华的观点现在依然适用，特别是在当今世代。教会对不发达国家的援助本身常被误以为就是传播福音，而援助者的信仰内容反而被忽视，信仰本身不仅被视为不相干，有时甚至连提都不提。钟爱华在文章中说，这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一个人作为宣教士，有关于上帝的知识，认识救主耶稣，知道信他可以得永生，却闭口不谈。我也同样不能想象，有人靠着自己出众的个性和吸引力，就可以为基督赢得灵魂。上帝会使用基督样式的生命，在中国的宣教士没有一个不是每天都在祷告和努力向前的，所以可以因着上帝的恩典，用自己的生命去荣耀他。但不可改变的一个事实就是， 圣经教导我们要向人传讲十字架，要告诉人靠着救主洒下的宝血，人可以从罪中得救赎，而这福音就是上帝的大能。1932年10月8日，12岁的路德和最要好的朋友桑迪跟着家庭教师露西·弗莱彻去另外一个医院大院上课。他们每天都要走的1公里多的路，道路两旁是高高的土墙，上课的教室是以前的女校所在地。1931年洪灾过后，接下来的一年灾区又面临饥荒，随后霍乱也蔓延开来。当年的6月到9月，清江浦的医生们接诊了不计其数的霍乱病人。为应对肆意流行的疾病，仁慈医院在20万人的淮安城建立了紧急诊疗所，并配备了一名全职医生在那里值守。钟爱华当时频繁驾车来往于清江浦和淮安之间，路上常有人将他的奥斯汀宝贝拦住，求他去家里医治病人。有一次，他被一个女孩拦下来，到女孩家里才发现他的父亲和弟弟都已经处在生命垂危的关头，家里只有这个女孩还算健康。在臭气冲天的环境中，钟爱华同时给3个病人输入盐水，其中一个病人需要7跨托的盐水，输液进行了2个多小时。而与此同时，护士们在其他人家给病人输液，生理盐水拯救了当地数千条生命。钟爱华的孩子们明白瘟疫带来的严重后果，但在十月的这一天，路德要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种人生苦难。路德刚好第一个走上陡坡，就在他顺着墙边的路往上走时，无意中向下面约6米深的壕沟看了一眼，映入他眼帘的是一个躺在烂泥里的裸体男婴。路德后来在写给上高中的姐姐的信中说，站在男婴旁边的一个妇人向我们说，还活着。我急忙跑下去，看到小家伙还在呼吸，紧接着发出极细小的哭泣声。我随即跑去叫林医生，然后又赶回来。弗莱彻小姐见还没有人来，自己亲自跑去找人，留下我用手不停驱赶着好像要在男婴身上落户的绿头苍蝇。婴儿的眼睛是睁着的，布满了脓，所以只看到他眼睛里满是黄色。他身上有几条碎布，身体已经被冻成蓝色，当时的天气很冷，水已经结冰。男孩被送到医院，弗莱彻小姐又带着我们去上学，放学后我们立刻赶往医院去看他。再次看到他的时候，简直认不出来了，小家伙变得非常干净，只是瘦小又苍白，在喝奶的时候还会微弱的咳嗽。我们后来找到了孩子的父母，他们显然是故意将孩子扔掉的，因为孩子会抽搐，所以父母认为他会死掉。我们向上帝祈祷，希望孩子可以活下来，但我同时也恳求上帝将他带回天家，让他远离这充满罪恶和痛苦的深渊。在这里，他唯一的母亲都不管他，甚至要在他死之前将他扔掉。上帝回应了我的恳求，星期五晚上他永远地睡着了。中国人迷信地认为，孩子在长牙之前就死掉是不能埋葬的，否则邪灵会回来将另一个孩子带走，因此父母会将死去的婴儿直接扔掉，这在当地是非常普遍的风俗。路德很小的时候就见过被扔掉的死婴，他后来回忆说，我永远忘不了第一次见到死婴时的恐怖，那画面让我晚上无法入睡。路德每天和桑迪跟着弗莱彻小姐上学时经过的一个地方，就是当地人常丢弃死婴的地方，常有几只食死尸的狗在那附近。后来孩子们甚至给这几条狗起了名字，希特勒、墨索里尼、格尔宫。有一次， 孩子们看到墓地管理员的妻子在喂一个婴儿，墓地管理员是一个基督徒，那婴儿非常虚弱，已经没有力气吸奶。管理员的妻子将自己的奶挤在一个小容器里，再倒入孩子的口中。孩子们将那婴儿带到医院，后来发现婴儿的父母竟然都是在仁慈医院住院的病人。当时他们发现孩子也生病了，就怕医院会将他们一家都赶出去，所以就把孩子扔掉了。所幸的是，孩子后来救活了。
我涂抹你过方，像那后云消散；我涂抹你罪过，像那薄云无踪；我涂抹你过方，像那后云消散；我涂抹你罪过，像那薄云无踪。你当归向我，归向我，这是上帝亲口所说。
即便福音临到清江浦，这里可怕的风俗仍在戕害着他们自己。钟爱华的女儿路德记录下了真实的一幕幕。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亲爱的听众朋友，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